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FCC 禁止华为等五家中企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网络，美最高法院寄养机构可拒绝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阿富汗疫情严重，美国大使馆被封锁，沙利文表示拜登希望与习近平会晤可能在10月至20期间，加拿大议员提法案加强加台关系。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4-0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命令，终止在美国电信网络中安装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海能达通讯公司等五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这五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被看作是国家安全威胁。该命令将会禁止这些公司向美国销售特定的电信和监控设备。在对此事进行最终投票之前， FCC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审查。 FCC 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波塞尔表示，我们正在采取直接行动，将不受信任的设备和供应商排除在通讯网络之外。 FCC 专员 Brandon Carr 表示，由2018年以来， FCC 已经批准了超过3000份来自华为的申请。今年3月，根据2019年旨在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 FCC 将这五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这项禁令提案中， FCC 表示还可能撤销其先前对这些公司设备的授权，此举可能会迫使美国的学校和其他美国客户更换摄像头系统。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对彭博社表示， FCC 的行动是继发布华为警讯多年之后又迈出的一步，任何最近购买中国电信设备并期待使用多年的人，现在应该更清楚他们必须更换设备。 FCC、 国会和白宫一直在努力确保美国网络中不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理由是这些公司存在网络间谍活动风险。2018年，国会投票阻止联邦机构由以上五家中国公司购买设备。上年 ，FCC 将这些公司列入其产品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供应商名单。在天主教寄养机构富尔顿苏费城市政府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星期四以9-0的表决结果宣判费城市政府以宗教理由拒绝继续与天主教社区服务机构 CSS 签订合同的做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宗案件由 CSS 提出，在市府命令在寄养对象中不能够将同性伴侣排除之外后， CSS 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法庭意见书中表示，市政府的行为对原告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迫使该机构一是减少其任务，一是违反其宗教信仰，以证明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意见书说，费城市政府拒绝与原告签订提供寄养父母的合同，这项做法经不起严格的审查，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行使条款。据 CSS 的说法，他们认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神圣纽带，同时亦认为认证寄养家庭是他们对这对夫妇关系的认可。他拒绝对未婚夫妇或同性已婚夫妇进行认证，尽管他不反对将同性恋者认证为单身养父母。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对同性伴侣向 CSS 寻求认证。如果有的话，那该机构将被归到费城其他20多个为同性伴侣提供认证的寄养机构中。罗伯茨写道，50多年来 ，CSS 在坚持这些信念的同时，成功地与市政府签订了提供寄养服务合同。但事情来到201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费城市政府当局采取的立场是，他们将不再向 CSS 推荐儿童，因为 CSS 拒绝认证同性伴侣违反合同中的非歧视条款。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合同中的非歧视要求对 CSS 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而且不普遍适用，所以他需要受到最严格的审查。通过这一决定， 最高法院为对同性婚姻持宗教反对意见嘅人提供咗法律保护。根据进步派智囊团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嘅统计，目前有11个州嘅法律允许州政府许可嘅寄养同收养机构以宗教理由拒绝同性父母成为寄养父母或收养父母。阿富汗疫情凶猛，美国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嘅大使馆星期四被封锁。在大使馆114名员工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隔离中，其中一人死亡，数人已被医疗疏散。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军队医院 ICU 资源已满负荷运转，迫使我们的卫生部门创建临时的复合的冠状病毒病房，以照顾依赖氧气的患者。我哋 95% 嘅病例系未接种疫苗或系未完全接种疫苗嘅人。大使馆表示，封锁命令立即生效，人员将被限制喺自己嘅宿舍内，除非有餐饮设备获取食物，或者单独喺户外锻炼或放松。大使馆嘅声明话，个人可以喺唔戴口罩嘅情况之下喺户外散步、跑步或放松，前提系佢哋独自一个人。咁意味住与他人至少需要保持20英尺嘅距离，任何人接近都需要戴口罩，除非绝对关键任务，否则禁止面对面嘅室内会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星期四表示，阿富汗医院嘅医疗设备同其他资源正在迅速耗尽，因为过去一个月病例增加咗24倍。上个星期，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暂停了所有临时签证服务，以应对第三波严重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波疫情可能会影响协助美军的数千名阿富汗人的签证状态。美国大使馆目前积压了超过10000名阿富汗翻译及其家人的签证申请。美国国会的立法者星期四对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前是否可以完成这些签证程序表示担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在五角大楼预算请求听证会上告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签证计划正在进行中，以保护与美国和北约军队一起服役的阿富汗人。美军高级军官补充说，美国军方有能力满足任何要求，因为国务院正在为符合条件的阿富汗人办理彻底的签证程序。拜登在4月份宣布，美国将于9月11号从阿富汗全面撤军，这将会结束美国最长期的战斗。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寻求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较迟时候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沙利文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具体计划，但我要指出，两位领导人都有可能参加10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在日前欧洲之行中，拜登与7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期间多次强调中共政府的威胁，并承认中共政府构成国际范围最大的竞争威胁。在星期三，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了首次双边对话。在对话结束之后，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并重新向对方首都派遣大使。而今年2月，拜登和习近平亦进行了由上任以来的首个通话。拜登重申，美国对北京的胁迫性和不公平经济行为、镇压香港的民主行为、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包括对台湾在内印太地区日益强硬的行动表示根本上的关切。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很快开始为与习近平的接触制定正确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话或是一次国际峰会的间隙进行会晤。他表示，这次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能够对谈。拜登政府表示，与中方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特别指出， 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加拿大阿尔伯塔保守党议员麦克尔库珀星期四在国会提出《加拿大台湾关系框架法》，旨在加强加台双边关系。库珀强调，该法案完全符合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旨在为加拿大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提供很大的灵活性。这项法案承认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倡议和伙伴关系上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库珀表示，加拿大加强台加关系正当时，而且非常需要，事实上早该如此。他说，台湾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的典范。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5个月，在公共卫生方面，台湾在同疫情的斗争中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管辖区都要好，住院人数好少，死亡人数亦好少，同时保持开放。他强调这项法案将指示加拿大政府支持台湾在多边组织中发挥作用并参与其中，参与这样的组织和论坛，并特别呼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因为从全球公共卫生角度和全球航空安全的角度来看都很重要。台湾是加拿大第13大贸易伙伴，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5大贸易伙伴，每年有8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加拿大近20万名台湾人以及台湾约6万名加拿大人构成强大的民间联系。事实上，台湾是世界第4大加拿大人的家园。最重要的是，台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对多元化、人权、法治和民主的承诺。他认为，对于加拿大人来讲，考虑到与台湾广泛的关系和互动，建立管理加拿大与台湾关系的法律框架对保护加拿大非常重要。该法案如果通过，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亦将改为台湾代表办事处，以体现真正的职能和加拿大的台湾人，而不仅只是首都台北。